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》上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心态从自视清高、嫉恶如仇、眼睛容不得沙子的半空中降到了地面，逐渐能在一个比较圆融、全面、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了。单位的同事、领导也高兴了，单位里终于少了一个伶牙俐齿、得理不饶人的刺儿头，多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年轻人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校长们对我说，我们想了想，你还是练吧。如果你不练了，又回到从前，我们可受不了，你注意安全就行了。当时，我也觉得自己跟从前比修得也不错了。从学生到家长，从同事到亲友，都觉得我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。一位老教师目睹我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回来后，不准我上课，让我打扫卫生，而我乐呵呵地任劳任怨时，他感慨道，共产党没把你教好，法轮功把你教育好了。第一部分，去北京。一，可贵的中国人。2000年，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。长这么大，我从没独自出过门，连火车票都不会买。这次我是从家里被看守的情况下逃出来的。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选择了坐火车去异地。因为钱不够，我只买到一张三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。我在候车室坐了三天三夜，由于没钱买东西，我几乎没吃什么。旁边两个小伙子是去打工的，渐渐大家熟悉了。其中一个长相很善良的小伙子，上车前非要把他在北京当厨师的哥哥的传呼号留给我，嘱咐我有难处到北京找他哥，就说是他弟弟的朋友就行了。我问他，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？他摇头，认真地说，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，现在三月份，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。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你很善良正派，那你一定是干正事。我没有钱，但我会尽力帮你的。虽然我也想把电话号码留下给他，但考虑到对方的安全因素，在谢过他之后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撕掉了。我不能只考虑自己。在车站，我碰到一个29岁的农村女子求助，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，背着女婴去湖北十堰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。她拖了一个装满旧衣服和淀粉的化肥大口袋，淀粉是准备以后做凉粉卖维持生计的。我试了试，帮他背孩子我不会背，就帮他一起把口袋抬到了车上。由于是春运期间，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，车上挤满了人，只能站着。我数了数包里不多的钱，花十多块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他坐下了。车子开得特慢，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。第二天我站不住了，想坐一下他装淀粉的大口袋，他担心口袋被压坏了不让。正在为难，旁边一个男子开口了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看到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，他站了这么久，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？不让坐那好，你把凳子还给他，你自己站。我本想算了就坚持站吧，可周围的人一听不乐意了，非要我坐在口袋上，他也不好意思了。他不会带孩子，说在家都是他母亲带的，又不给孩子吃东西，孩子哭了他也跟着哭，又把着小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屎， 周围的人很烦他，都在指责骂他，他更不知所措了。我只好高价买了包旺仔小馒头，一小提广干。我把馒头捏细了喂给孩子，又将杆子掐开，把汁水挤到孩子嘴里。孩子吃饱了，不渴了，睡了。我去捡来报纸，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，把废纸扔了。旁边有个小伙子问我，妹妹，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，刚才你不在，问他，他说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是真的吗？我点头。他更觉得奇怪了，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，为啥呀？图啥呀？我可不干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呀？车上满是警察，一趟又一趟的来回检查，我没有告诉他。可是扭过脸，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冲我神秘地笑了笑。我知道你是干啥的，你是练法轮功的。我有点吃惊，他接着说，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，都跟你一样对人好。我放心了，告诉他，你先别说，我要去北京上访，怕有麻烦。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乱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悟到在车站我就应该告诉去广西打工的男青年实情，却由于私心过于担心而错失机缘。现在这肯定是师父安排的，不能再错过了，免得心里惭愧、自责、遗憾。于是我把自己的真实情况、进京的原因告诉了周围的人，结果这十几人都是去北京打工的，他们听后有点吃惊又很佩服。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、看来见过世面的男子是独自去当厨师的，他让我把转法轮书名写在本子上。他说他同学也在练，以前跟他讲过，他不相信，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，这次回家一定要借转法轮来看看。另外几个小伙子诚恳地说，姐，你千万别去，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，还要打，你去了会危险的。你要是没地方去，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，我们帮你。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火车进站了，我往车厢门口走，我用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了天安门。二，哎呀，你胆真大。我第二次去北京是带着5岁的孩子去的，我已经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和孩子了，包里也揣了当月的几百块钱工资。可是我带着孩子和另一个14岁的北京女孩被北京怀柔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天后，放我们时已是晚上了。走了一节路，遇到路边有2个摆摊卖汽水的人。我把自己的身份和看守所里面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讲给了摊主听，他们表示同情。其中一个女的说，我们村也有不少练功的，我以前也练过，你等着，我回村找辆出租，让他把你捞到地铁，你花3块钱买张票去西站，赶紧带孩子回家吧。车来了，谈好了价钱是150元。我的包里除了买火车票的钱，只剩了几10元了，不够。幸好北京小同修包里刚好有别的同修给他的50元钱。因为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，返家人很多。一个姑娘没买上票，坐在了我的座位上。人都上齐了，我还站着。当弄明白后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我让她和我挤着坐。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，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，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。人们很疑惑，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啊？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，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，一直没人跟他搭腔，只有我招呼孩子喊他爷爷，他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。 这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了，告诉你们，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。旁边的人说，凭什么？他说不出来了。我接上了话，这位大叔说的对，是好的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。听我说完，人们将惊异而略带佩服的眼光投向了我。一个中年女人说，哎呀，你胆真大，在东北那儿写上就要抓人的。回到家，母亲告诉我，这几天派出所往家打了很多电话，套问我的去向。还好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准时出现在校门口。三，轻轻一抖手。最后一次去北京，我已是流离失所在外。2001年元旦，我帮远方山区的十几位同修和本市几位同修买了20多张火车票，我们一起到了北京。那天，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。我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，喊出了法轮大法好。一开始，我担心把我的包弄掉，就把包背在了背上，想万一被摔在地上也不疼，胡思乱想。可等我往那一站，手高举抱轮的一刹那，思想好像停住了，只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，看啊，法轮功。两个警察冲我跑过来，其实只有十来步远，可是我发现他们跟我好像处在了两个空间，他俩的动作看着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，都快喊不出声了，他们才跑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胳膊来堵我的嘴。我轻轻一抖手，他俩就被弹了出去。对讲机响了，有几个人？一个女的，让她闭嘴。警力不够，请支援。你们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还不够？又来了两个武警，四个人把我拖到了一边。随后我被非法关押到了延庆县，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，空出房间专门关法轮功学员。北京的冬天还是冷，铺板上什么都没有，暖气也没有，几十位同修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，有几位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师父的经文，当听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的讲法，一个神下来渡人，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，人有多大的罪呀，到今天还在偿还。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，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。我一下悟到了，脱口而出，我们不能待在这儿，大法弟子是神，也是下世救人的神，和这些觉者一样，如果世人迫害我们，就犯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一样的罪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再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那样，我们不怕吃苦，可他们却会被毁了。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一切，如果不是师父承受了，我们的肉身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待在这儿，一定要出去，要理智，要用智慧，要稳住。警察工作人员气急败坏，一个当官的说，死老姜不干正事，专弄这些事，净瞎整。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，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，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，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。不抓坏人抓好人，什么东西？你要整，你拿个公文来啊，一二三我们照着来，什么都没有，口头传达。凭什么？凭感觉。要是感觉错了，将来算账谁负责？谁来帮我担？呸，混账东西。后来他们把同修包括沟通的阿姨其他监视的人陆续分批都放了。出了看守所，外面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人们说高速公路封路了。我和三个阿姨招了辆面包车，可便衣使坏，换下了司机，把车开到了一个派出所的门外，让我们下了车。一会儿周围有许多人开始守上我们，我不能动，躺在雪地里，三个阿姨坐着， 漫天的雪花飘呀飘，把我们盖上了。下午，一个大爷受不了了，走过来摸摸我的袖子。这么薄的衣服，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，这可遭罪了。这时，我的听觉思维能力特别敏锐，路边飘来一句话，走，封路了，坐火车去北京。我的脑子里迅速打出一套行动计划，我捏捏阿姨的手，让她凑近，悄声告诉了她。我悟到，我们四人是个整体，就像唐僧四人取经一样，必须齐心合力，今天才能闯过难关。我们拖着拽着，互相扶持着去火车站，我们找不到路，走也走不动了，向人求助。路过的大人们都不理我们，来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把我们送到了车站。阿姨观察了一下，车站内外围过来上百个警察便衣，就为了我们四个。一个玩耍的小女孩告诉我们，这儿没去北京的火车，是到张家口的。怎么办呢？一会儿，小女孩又过来，婆婆，对不起，刚才我说谎了，是那些叔叔让我说的。我想起妈妈说，好孩子不撒谎，那儿停的车就是去北京的，马上就要开了。我们打听到是上车再买票，就决定上。如果坏人干扰，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，把他们干的坏事讲给老百姓听，曝光邪恶。车要进北京站了，我们四人换了节车厢，甩开特务，把票分开，每人自己出站。我一下子溜进人群，戴上裤包里的眼镜，借了把木梳梳理好头发。下车后，雪厚厚的，像铺的被子，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。我从车厢门下到地，发现自己轻得像个气球，两步飘出了站。刚出站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，人下车，我上车，道路两边挤满了等出租的人群。司机说，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，那女的非要我开进站，死活不下车，一路有人招手，她不让停，没办法，刚停下你就来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》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。一、做资料。从2000年开始，我们只是往各级部门寄真相信，可仿佛石沉大海。2000年下半年，大家认识到应该向广大的老百姓讲真相，嘴说不过来就发传单，大家没经验不会做。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修介绍了一个做办公用品的朋友，我去他办公室谈好了一台小型复印机的价钱。去取机器那天，我带着孩子一路坐车，总觉得一个年轻男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好像若即若离。我当时没经验，也没多想。那天是中秋节，路上给小孩买月饼，一摸，发现包里买机子的几千块钱不翼而飞了。我当时脑子轰的一响，左思右想，回忆来时一路上人不多，没人碰过我，钱怎么会没了呢？于是打电话换了取机器的时间。过了好几天，一天晚上，梦中师父点化我，今天没危险了，可以去取机子。我打了一辆野的，带上大家重新凑的钱去了。老板笑着对我说，上次你把一本相册忘在这儿了， 我接过来顺手一翻，突然惊见内里夹了一沓钱，急忙查看，就是中秋节那天不翼而飞的那笔钱啊，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？我激动地告诉了大家。同修叮嘱我，以后要小心国安特务的跟踪，是师父把这些危难都给我们化解开了。二，发光碟。2002年我从劳教所回来时，大家又用光盘 VCD 制作真相资料了。当时 VCD 机子普及，单张碟子的价钱也要好几元，人们都很乐于接受，很好发送。每次我利用购买原料和送资料的机会，在车上先发正念，下车前将碟子分发到乘客和售票员手中，每次带50张碟子，几辆车下来就没了。车上什么人都有，黑道的、白道的，碰到那种江湖大哥、彪形大汉、佩刀的少数民族、纹身、自说从山上下来的人，大家都不敢靠近坐，他们周围的座位都空着。我不怕，我是大法弟子。再说，监狱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我都打过交道了。其实，吓人的是表面，其中有缘人实质的佛性还是有的。我也和他们交谈，讲真相。分手时，他们一般都很尊敬，很热情地说，谢了，后会有期。车上的其他人都呆呆地、奇怪地看着我。有时，车上的人都很有缘，我本来只递给了司机，全车人突然都站起来喊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包里所有的碟子掏出来都不够分。看到人们拿到后那种兴高采烈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们明白的一面，苏醒了。有人问，这是什么内容啊？马上有人回答，问那么多，你看这姑娘人这么好，肯定是好的呗。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。一次，我带了很多刻好的碟子，乘中巴车送往外地。途中，上来两位农村妇女，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搀扶着，脸色像死人般，瘦弱的身躯好像随时被风吹倒，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。三伏天车内温度高，晒太阳的座位没人愿意坐。我招呼让他坐我这儿，他摆摆手，谢谢，算了。我说，看你不舒服的样子，那儿太晒了，来吧，这儿不晒。旁边扶他的女人说，对对，妹妹说得好，谢谢了。瘦女人虚弱地靠在椅子上，坐下后，扶他的女人就对我讲述起来。原来他俩是一个大院的邻居，这个瘦女人身体不好，常年有病，这次她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，连床也下不了，可她家人还经常骂她、打她，说她装病。因为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院里邻居很同情她，又不敢多说，只能趁她家人不在的时候偷偷帮她。这次邻居们凑了400元钱，让她陪着去医院看病，做了 CT， 医生说胰腺上长了三个瘤子，做 CT 就用了300多元，哪有钱住院呢？只好回去，听天由命吧。当时我的资料还没送出去，所以没有直接跟他多说。我把手机号留给他，说是帮他咨询一个熟人医生，他也留给我一个座机号和姓氏。待他下车时，我送他俩一人一张碟子，让他好好看看，对身体有好处。一个月后，当我给他打电话回话时，我有些疑惑，这么洪亮清脆的声音，搞错了吗？他兴高采烈地说，没错，好人呐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我，我现在不用看医生了，我的病好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你记得那天给我的碟子吗？回家我太难受了，动也动不了，就把碟子放起看，哪晓得越看越舒服，突然我发现我可以下床了，吃饭了，现在可以做活路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 我也很吃惊，很受鼓励。我只知道他们看了身体舒服了，所以那天才给了你，但没想到你的病这么重，竟然效果这么好。你一定是个善良之人，佛度有缘人呐。你受益了，那些邻居对你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，你能给他们讲讲，让他们也受益吗？你放心，我早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，让全院的人都看了。他们觉得太奇怪了，又凑钱让我去医院检查，拍 CT。医生说瘤子没有了，一个也没有了。大家都在说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，共产党尽在造谣，太坏了，骗老百姓。在那迫害还很严重的年代，他敢于这样报恩，真是一个善良的人。三，面对面讲真相。2010年，当我再次从监狱中出来时，真相资料的内容更多了。除了各种盘面内容配套的打印光盘和精美的真相期刊外，还有精美的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对联、真相台历等。大家除了发放真相资料，已经开始大面积的面对面讲真相、发资料了。师父安排了一位讲真相做得很好的老年同修带我讲真相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掌握了这种救人的方式，有了一些技能和经验。不论在街上、车上、超市、菜市、公园、旅游点等任何公共场所，只要我主动向人点头微笑、打招呼，很容易就能接上话头。很多人选择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很少有不拿真相资料的，即使不退的人，一般也会收下资料拿回去看。酒瓶碟配上一张我们告诉未来或风雨天地行等其他碟片，再插一本四合一期刊，人们都乐于接受。实在没放碟机的，两本期刊人们也会高兴地收下。同修提醒我，你刚从里面出来，注意他们一般会跟踪的。一开始我有点把握不好，如果怕有人跟踪，那还做什么呀？如果不管，是不是又没注意安全，有人心？一天，师父用一篇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点化我。他们能跟得了神吗？我恍然大悟，对呀，他能跟得了神吗？我是把自己当成神，还是当成人？从此，我再没想过这个问题了。两年后，一个国安特务告诉我，你刚回来那会儿，我们跟在你后头，发现你也没干啥呀。就是每天背一大包资料上街去发，喊人家退党。我们几个说，这人要不练功，早死硬了，练就练吧，我们支持你练。退党？要是把我整成这样，我可不会光喊人退党就算了。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共产党自己惹的祸，自己去收拾，我们可扛不起。现在国际上人家都在曝光呢。后来我们就没跟你了，都了解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四，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。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，我却大量的时间在黑窝中，错过了很多机缘和有缘人。讲真相中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在外面劝三退的第一个人，这位阿姨已经81岁了。那天汽车等了很久很久，后来的车都先开了，可这辆车还不走。奇怪的是，车上的人也不抱怨。阿姨穿着一件藕荷色风衣，看着有70来岁，气质高雅，匆匆而来。她一上车，车就开了。这是一个有缘人啊，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我起身让座。我们低声交谈了20分钟，很投机。可当我让他三退时，他不说话了，流露出一种迟疑。我没经验，只好说，我不勉强您，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您身体健康。他的眼睛一下亮了， 马上同意退党，说：“我刚才担心你是特务，现在共产党到处安特务，你是法轮功，我相信你。我们省委的那些老干部都知道你们是好人，说真话。”我送给他九瓶共产党，他拒绝了，说：“共产党打进这儿的前两年，我就是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了，我的女儿也是省上的机要秘书，他们的事儿我太清楚了，那不叫坏，是太坏了，没底线。九瓶写的都是真的，很多老干部都看过，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，写不完。”他高兴地收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说：“姑娘，谢谢你了，本来我已经绝望了，以为这辈子我会带着这个邪党的烙印埋到地下，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你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。你给我取的名字静莲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刚给阿姨解释完就到站了，在一环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男子在交谈，我得知那位穿着比较好的人是刚从北京新闻制作中心退休的，回老家会老同学的。当我讲完真相后，他立即退了党。可另外那个衣着寒酸的下岗工人却吓得说什么也不退，也不理我。新闻中心的男子对他说：“你听他的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，共产党说的比唱的好听，都是编的假的，你信了害死你，但你不看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把什么信息都封锁了，新闻你可以听个大概，知道出事了就行了，但具体内容你别信，都是假的编的，千万别站在他那个角度跟他一块想，那就上当了，最好是反过来看，他说好的都是坏的，他骂的批的是坏的都是好的。”他的同学一听马上退了少先队。还有几位部队干休所的老军人，有的告诉我江泽民太坏了，军队烂透了，有的说我为无产阶级打了几十年仗，结果现在发现我们全部都是无产阶级了，连住的房子70年以后都是共产党的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了，什么人间天堂，简直骗人，骗人的。能遇到这些明白人，善良的人，再苦再累也值了。第三部分，发正念的威力。刚开始发正念时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，不知道。后来传进来了发正念的口诀，我不配合恶警的命令，他用电棍电我。同修告诉我，他们当时心中都在念发正念口诀，我悟性差，没想到念口诀，只是没动心，结果电棍电到身上没感觉，但是脚上的袜子都被电烂了。后来我通过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在一次次的实际运用中，越来越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，特别是在黑窝中，我经常一个人被单独关押，当用人力无法解决问题时，我就及时调整心态，尽量保持正念，多发正念。虽然我的天目没开，但师父也让我在不同状态下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，大法法力无边。我的思想业力很重，以前练静功很少能静下来，更别说入定了。但发正念时，我却经常能定下来，感觉很美妙。第一次入定是在看守所，狭窄的监室里挤满了50多个人，无站立之处，水声、喧哗声、做活的噪声响成一片，闹得人头昏脑胀。我在铺板角落挤了个位置坐下，盘腿发正念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我感到嘈杂的混响渐渐离我远去，消失了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我的身体也消失了。只有一点意念，我在发正念，手不能倒掌，静静的，缓缓的，四周的一切都像凝固了，真舒服。突然，一阵刺耳尖锐的电铃声传来，我的身体好像被刺了一下，一抖，大脑里一下浮现出一幅景象，我一脚跨进一个黑乎乎的躯壳里，和他一样坐下， 盘上腿，立掌。刚和这个躯壳合二为一时，一下子好像闸门打开了，水声闹声又响起。睁眼一看，我还是在监室里，还是坐在铺板上。我越来越喜欢发正念了，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，延长了时间，能静下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。我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坐在角落里发正念，打卡的警察和犯人也很少打扰我，好像监室里没我这个人一样。不知不觉，看守所的环境明显改善了，不论修炼环境还是生活环境，不论监视人与人之间，警察与犯人之间，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友善。后来，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被明慧网曝光了多次、虐杀多人的洗脑班。我只要一醒过来，立刻坐起，闭目继续发正念，直到感觉除尽为止。有好几次，我都还没有入睡，这些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东西就来到我的床前，往下拽我，往下拖我，还打出意念，你去厕所里吊死吧。同时打过来一股股能量，让我感觉自己好像马上要疯了似的，大吼啊，快控制不住了。这时想发正念，手被他们按住，抬不起来，思想也好像聚拢不了了。当我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时，我马上求师父加持，一句正法口诀还没念完，刷一下他们就被消灭光了。从黑窝出来后，我每天都专门用一到两次的时间专门清理省内重点迫害同修的黑窝。我到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上访，递交运用法律反迫害的申诉书。师父点化我，不要轻敌，要做好除恶的准备。我用了三天时间在家里专门针对这事发正念，哪都不去，除了练功学法，就是长时间的发正念。那时正好是端午节，第一天发正念，一股股寒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冻得我直哆嗦，我就把被子蒙在头上，坐在床上发。第二天，听到院里的人在外头嚷嚷，奇怪了，这儿一大片都是大太阳的，怎么我们小区头顶上全是乌云滚滚的，还下起雨来了。第三天，天气平静多了，到下午，太阳终于露出了一点笑脸。第四天，我准备好出门，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，一路上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很顺利。省委信访大院终日紧闭的大门今天大大的开着，在外面堵着的多日进不去的访民今天终于在院里排队等候接待了。守门的人听了我的情况很佩服，悄悄指给我，叫我找那个男的办事员。那个工作人员看了说，你敢写，我可不敢接啊。他让我自己把信投到了信筒里。我又来到省政府门口，静悄悄的进去一看，里面大厅里乱哄哄的，上百号的人，一问全是解访的。当弄明白我的来意后，一个工作人员大叫起来，法轮功，天哪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莫名其妙，也大声说，怎么进来的？不是飞进来的，也不是翻墙进来的，从大门走进来的。法轮功怎么了？不是要你现在给法轮功平反，也不是你镇压的，你也没这本事。法轮功也是人啊，也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啊，也得要吃饭啊。他们议论后，让我把信投进信筒里了。走出来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惊异。原来门口有警察守卫，来上访的都要出示身份证，身份证一拿过来马上没收，打电话叫来户口地解访的车，立即把人抓走，根本进不去。信访办就像我们当年去北京上访时一样，是个摆设、诱饵、陷阱。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我愿做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整体中的一粒子，这是我生命的归宿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